我们在过去的几次讲道里边，我们通过学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了解到，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要保守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合一。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保守这个合一呢？我们就是每个人要谦卑自己，单单为了荣耀神，不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怎么样合一呢？就是我们定睛永恒，虽然我们现在会受苦，我们也甘心受苦。我们怎么样合一呢？我们要承认，不论是我们还是别人，都只是人，不是神。所以我们要宽容别人，但是我们自己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必须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因为我们遇到的很多的问题，我们觉得是无解的，我们是想不通的，但是我们必须相信神必掌管。那么要做到所有这些，就是要完全顺服神。顺服神其实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本分。若是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我们凭着信心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彼此合一，就像三一真神那样。那我们根据教会去年的主题和教会今年牧长团所增加的主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在我们的观念里边，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大家要互相委身，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委身给教会。那这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概念，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我们怎么样落实呢？我们在2017年强调，我们会把重心放在关怀和团契这两样事工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能委身在你们自己所在的团契，让团契兴旺起来。然后我们每一个团契委身到教会里边，叫教会复兴起来。这里的团契不仅仅是狭义的大家已经建立的一个一个团体，也包括我们一个又一个的事工团队，不论是个长久的事工团队，还是临时的一个事工团队。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委身在一个团体里，而每一个团体委身在教会里。那么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要帮助我们大家把落实教会的主题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成长联系在一起。刚才我们大家唱的诗歌里边，最后一首诗歌说我们要献为活祭。我们若是没有一颗清洁的心，我们以为我们做的事情神都会喜悦，但是神不会的，神只要圣洁的人做的圣洁的事情。因此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分别为圣，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里边，基督徒是一群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人，这些人的合一与世界上的团结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委身和世界上的人的委身也是有区别的。这种不一样，这种区别不是说基督徒在每个方面都比非基督徒做得好，而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里面有圣灵工作，我们的生命本质与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若有这样的信心，若顺服，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工，会做得让我们真的是在黑暗中间，叫别人看出来，这里是一个有爱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合一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彼此委身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所有的人大家来信神传讲神的地方。我们今天会从四个题目来讲这段经文。在这四个题目里面，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第一个题目，一个人是否成圣，他到底是要靠主的保守呢，还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那主的保守和有些人最后还是被罪所灭亡了，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更清晰的认识，后边的三点其实不大难理解啊，其实不大难理解。那么当我们要开始来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 孩子特别感谢你借着在今天的会前祷告中间带领赞美敬拜的玉童弟兄的祷告，他的每一句祷告把他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他所求的是他要和你可用。主巴不得我们在今天的讲道中间，你的圣灵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这句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向神所求的是我们自己合乎主用。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做工，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个是否成圣。在这里边我们要讲蒙主保守和被罪灭亡这件事情。这段的经文说，我们上次学到了最后的第11节的经文，在那个经文里边耶稣特别的强调了他离开世界以后基督徒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基督徒能不能合一。所以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上次提到在圣经里边，在新约里边只有这个地方同时用了圣和父这两个词合到一起，说明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看重在基督里的合一这件事情。那么然后等到我们今天要开始学的第12节里边，耶稣基督用了两个意义相近但是一个比一个更强烈的词，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护卫。这两个词的强度一个比一个更强。耶稣在这里讲说，他在世上的时候已经在门徒里边做了合一的工作，他已经保守了门徒。那耶稣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向神夸耀他有什么功劳，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赐给了我的名。那我们一切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可耶稣说他的名是神赐给他的，那意味着说耶稣的所行所讲的事情一切都来自于父。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把三一真神的合一性作为所有教会合一性的一个榜样。那么在这里12节说到，好叫经上的话得到应验。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很不清楚的一个地方，专家们很难判断好叫经上的话得到应验这句话到底是耶稣讲的呢，还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讲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判断这里的经上的话到底指的是哪一个部分。不过通常理解很可能是诗篇41章第9节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人也用脚踢我，很可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不过这一段经文11到12节这段经文最难理解的其实不在这个地方，这个最难理解的经文而在于，既然耶稣基督保守了门徒，为什么犹大会灭亡？这个问题用到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的分别为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的成圣的路程到底走到底走不到底，到底神的保守有多大作用？神的保守难道没有作用吗？可是神不是保守了犹大吗？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和大家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分享。耶稣基督他自己说过他用他的名来保守了门徒，而且在我们前面学过的17章的第9节，耶稣说，我为他们求，不为世人所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所以我在投影仪上头把所有的他们都显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7章甚至在第10章的时候都一直在讲，只要是神赐给他的就不会丢掉，不可能丢掉。所以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犹大是不是这里的他们？犹大是不是这里的他们？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圣经，圣经至少有10节的地方说犹大属于他们，犹大是信主的人， 犹大是门徒，犹大是使徒，这是圣经里边很清楚的讲的。可是他是这一群人里边最后却是一个灭亡之子。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既然犹大是耶稣的门徒，是天父赐给耶稣的人，那么犹大就不应该失落，不应该被撒旦夺走。可是犹大怎么被撒旦夺走了呢？当我们问了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接着就会有第三个问题出现，而第三个问题是从好几个方面涉及的。第三个问题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耶稣的身份的问题，或者话讲我们怎么样看待耶稣是谁的问题。我们会问到，是不是因为耶稣那个时候他是个完全的人，他没有办法识别出来犹大要背叛出卖他。圣经里边的确没有详细记录耶稣是怎么样呼召犹大做他门徒的，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读过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至少耶稣其实很早就知道犹大会出卖他，耶稣照样给犹大洗脚，而且耶稣最后在最后的晚餐上专门蘸了一块饼给了犹大。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风俗习惯，就知道那个动作是主人第一个蘸饼给谁，那个人就是神，就是那个主人很喜欢最喜欢的人，可以这么讲。所以那个传递的信息是耶稣依然盼望犹大回头，换句话讲，耶稣知道犹大要背叛，但是耶稣要让他回头。好，所以耶稣知道他要背叛，但是同时耶稣又愿意犹大得救而不要被灭亡。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的盼望，耶稣就不是救世主。如果耶稣看见犹大要背叛，他不去拯救他，就不符合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的这种怜悯的心和爱人的本质。但是下边的一个问题是，那么耶稣他既是耶稣的门徒，耶稣也知道他要背叛，耶稣也愿意他背叛，可是最后他还是背叛了。那么问题是不是耶稣没有能力救犹大？如果耶稣没有能力救犹大，耶稣就不是神。如果耶稣没有能力救犹大，那么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怎么解释呢？五饼二鱼，走在风浪上，甚至叫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都能做得了，怎么就没有办法叫犹大不背叛呢？当我们分析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各位，我们的所有的思路走的是和犹大一样背叛主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其实常常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自己的逻辑分析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维、我们逻辑分析都是好的，是从神的普遍恩典来的，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为了是叫我们知道有神。可是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恩典，有很多人比我们聪明，有很多人比我们经验丰富，有很多人甚至可以讲在人看来比我们爱心还要大，比我们能力还要强，但是没有得救。为什么？这里牵扯到一个特殊恩典的问题，特殊启示的问题。耶稣基督是把那个特殊的恩典、特殊启示直接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用刚才的思维去推断的时候，我们推断出来的事情会在我们自己成圣中间过程，我们会做同样的事情。当我们一步一步推断，推断到最后，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神没有保守我。我们会推断说，我今天的祷告神没有听我的话。我们推断结果会告诉神说，我在教会里做了这么多的好的事情，我没有得到别人的尊重。然后我们就和犹大一样离开耶稣而去，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是有限的人，而且我们里边的本能已经被罪性所污染。我们自己其实常常以为自己能控制自己，但我们其实是在罪的控制下边。即便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有老我，我们还是有肉体，我们还是有血气。说到底，当我们不是在神的恩典里， 借着信心去顺服神，去跟随耶稣基督，而是在我们自己的观念判断里，一切从我们出发，从我们的经验的出发的时候，我们有一天迟早会和犹大一样走向背叛神的路。因为我们的神他不会去勉强我们，他会爱我们，但是神他真的是很尊重我们。可是我们若是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判断的主权，我们就是要按照我们的思路去讲，那么我们就会和犹大一样。我们等一会儿还会继续再讲，讲到犹大为什么他会犯罪，盼望我们等一会儿考虑问题时，我们会继续讲到为什么我们好像分别为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定，不是对耶稣有没有多大能力的认定，不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判断里边要知道耶稣到底有没有爱我们。当我们一切放在判断里边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是信。我们的判断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绝对不可缺少的判断，可是唯一在跟随耶稣走成圣的路这件事情上头，你要是完全靠你的判断，你一定会失落，你必须借着信心往前走。当你借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如你的意，但是你所认识的耶稣是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唯一的一位代表，你就是要靠信心来见他。你是相信耶稣是谁更重要，而不仅仅是相信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唱的诗歌，我相信，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我才能知道我所托付他的一定能到那明天。我们如果只是要我们的想法去判断耶稣在我身上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那还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和你的判断不一样。我们要知道灭亡之子这个词在这里指的是终必失丧的人，而终必失丧的人在这个具体里头句子里头当然指的是犹大。这个词在整个新约经文里边这个词组只出现过两次，另一次就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那个时候这个词组指的是敌基督。请注意，犹大和敌基督他们在一个方面是完全相似的，什么方面呢？犹大是空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名，但是并没有在恩典里边信心跟随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个门徒的本质。他用他自己的判断把他自己放在耶稣之上。同样，当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敌基督是盗用了耶稣基督之名，但是他却勾引人们要跟随他，也是把他自己放在了耶稣基督之上。不论是犹大，不论是敌基督，都是坚持自我为中心，自己的意念和判断为基础，来抗拒神的旨意，结局就是灭亡。换句话讲，各位，我们要走分别为圣，我们最后完全能成圣的这条路是靠神的保守，但是神所保守的，神所赐的，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顺从，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去顺从，这个是一个悖论。好像全在神，但是你如果要拒绝，你如果就是要按你自己的判断，神也会任凭你去成为灭亡之子。所以盼望我们大家要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每天做到的事情中间，我们在每天的祷告中间，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间，我们到底是靠自己呢，还是靠神呢？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小的见证。我前一项去中国大陆去做工的期间，我突然发了阑尾炎当时呢就祷告，就说靠神，因为我不能叫我的去到医院看病，我到医院去看病，我整个的过程这个服务过程会停顿掉，而那个已经是2年的一个安排，我不能停掉。好，我就去靠神，神就保守我，让我的阑尾炎就没有加重，我就回来了。回到美国以后，医生说 OK， 那给你做手术。 然后呢，我自己是学医出身，我最早一个学的做手术，在人上动刀子，我就是给别人做阑尾炎。所以你们知道阑尾炎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所以我就讲是很小的手术，小事一桩没有关系，就怎么样，就不好好祷告。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判断，我不好好祷告，我就是 take it。 结果没有想到手术很简单，对医生来讲很容易，结果我到手术以后就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咳嗽，疼得我不得了。医生给开的3天的止痛药，我其实后来叫医生给我加药，我吃了10天，每4个小时一次。好，现在不疼了，我的肝脏本来就不好，连续吃了10天止痛药，把我肝脏又吃坏了。我要讲的是什么，我在我的判断里这是小事一桩，我觉得太简单了。一旦我们落在我们自己的判断里，我们就不靠神。任何时候当我们基督徒觉得这件事情我有把握，很可能这件时候你就离开了神。基督徒常常在体会到自己没有把握，大概就对了。所以犹大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他觉得耶稣基督没有能够带他实现他的理想，他就转投其他地方，成了灭亡之子。好，我们后边3点我们会讲的比较快。第二部分我们讲到经历成圣，经历成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矛盾，又一个悖论。圣经讲我们里面有喜乐，但是外面有逼迫，外面有仇恨，因为这个世界一定要仇恨我们。弟兄姐妹们，世界对我们的仇恨未必都是要杀我们的头，未必都是不允许我们聚会。世界对我们的仇恨也许是因为我们太不爱钱了，所以给我们点钱。世界对我们的仇恨也许是我们把教会的事情放在超过我们工作的事情上边，所以他就给你更好的工作，更忙的工作，叫你没有机会到教会来。世界对我们的仇恨也许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更加的出名，也许是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出息，结果叫我们把更多精力投到他身上。世界对我们的仇恨其实就是不想叫我们和他分开，就是想叫我们归于他。所以在13节到16节里边，他的重心就是在讲世界有这么多的仇恨，换句话讲，我们要在这样的世界生活其实很困难了，我们其实心里很难有喜乐了，但是耶稣说你们心里是要有喜乐的。在13节里边，耶稣讲到我要往那里去，可是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话，类似的意思。耶稣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都反复讲过，耶稣都是在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他预先就告诉我们讲，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一定需要有从我来的喜乐，从我来的平安，因为你们若是靠着这个世界，你们随着这个世界，你们心里头一定是胆怯，一定是忧愁，你们一定是悲哀，因为这个世界和我们要的不一样。所以耶稣讲，你们后边我离开了以后，你们必须在神的恩典里边，借着圣灵给你们的信心做跟随我，而不是判断我。当你们跟随我的时候，不论外边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的里面是有把握的，因为你们信的是我，所以你们会有喜乐，所以你们会有平安。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落在那种世界的逼迫和压力之间。耶稣基督是神，昨天今天明天永远都不改变。若是我们心里想有喜乐，我们心里想有稳定，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到第14节，耶稣在这里强调门徒里边有喜乐，但是也同时讲到成圣的路不好走，我们很容易气馁。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被这样的试探所夺走呢？ 怎么能样叫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里，如同就行在天上？耶稣说，那要靠真理。当然耶稣就是真理，我们今天讲圣经的教导就是真理。那所有的这样的事情，耶稣会在会继续在后边对我们提到，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去成圣，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里边成圣。我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副页哈，有很长的一篇文章，是康乃昌牧师一篇文章，请你们大家回去以后慢慢看。他说我们怎么样在草木和谐中间可以有金石宝玉的工程，那他里边有一些想法，我们大家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意外，可能和我们本来想法都不一样，但是你细细的品尝，我觉得他和圣经里边讲的其实是是有关系的哈，其实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到了第十七节和十八节，耶稣告诉我们讲这个真理的世界，这个真理和世界的对抗。我们如果是在真理里头，我们就不应该被世界所吞没，我们如果要走世界的路，我们就不可能坚持真理。那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在这一节上面呢就不会讲这么多，但是我在这里呢要和大家稍微分析一下第十七节和十九节里边关于成圣的这个词关于成圣的这个词。耶稣基督说他要把我们拆到世界里边来，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离不开世界，耶稣基督说你想离开我都不让你离开，我非把你拆到这个世界里边去不可，我非把你送进去不可。这个和我们很多人想的，我只要关起门来自己读经祷告，我只要和基督徒做朋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那么拆到这个世界里头去，我们有一个成圣的问题。那成圣的问题我要从两个方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方面来讲，不论是十七节还是十九节的这个成圣这个词，这个词在希腊文字里边它是一个动词，在新约里边出现过二十八次。那另外这个词的名词在新约里边出现过230次，可见成圣也好，成为圣洁也好，圣洁也好，这些词在原来是一个意思。这一个意思在我们的中文里边，我们会分别为圣，我们会翻译成成圣，我们会翻译成成为圣洁，我们会翻译为圣洁，我们也会翻译为圣，但是核心不是洁，核心是圣。什么是圣？圣就是神，圣就是与人完全不一样的那位神。所以分别为圣也好，成圣也好，成为圣洁也好，意思是说我们要完全像神。所以这个词有一个意思在里边，就是分开，分开，我们要和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讲了，我们不一样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呢？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我们里面有了那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立即就会和别人言行上完全有区别呢？不会的，我们还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上次讲到委身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一再告诉弟兄姐妹们讲，在教会里边找长老、找牧师、找执事、找团体主席、找各个服事团队的领袖，都不是找完人，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像神。我们这一辈子成圣的目的，就是圣灵要把我们磨得越来越像耶稣。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我们通常有些圣俗二分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大家想一想，犹大很直接的堕落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按照圣经来讲，犹大直接堕落的一个原因是当玛利亚用了贵重的30两银子的香膏涂抹耶稣的时候，犹大和其他一些门徒就认为这太浪费了， 你要知道30两银子对于当时的人来讲，那是一年的生活费，甚至超过一个人一年生活费。他们觉得太不值得了，他们觉得还不如把它去给了穷人。他们在自己的判断里面，他们判断错了，没错，没有错呀。他们想帮助穷人，没有错，尽管他们没有错，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和神的旨意不一样。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要死这件事情，他们不明白玛利亚是在为纪念耶稣的死。所以我们的想法可能完全正确，但是和神不一样，那就不是我们要走的。很可惜，在那个时候犹大坚持他的观点，就离开那里，他从那儿开始就去找大祭司商量，要得到30两银子出卖耶稣基督。而其他的门徒呢，当耶稣讲让他做吧，他是做了一件好事，其他门徒怎么样，明白不明白，我就跟着耶稣走。区别就在这一点点，放弃自己判断跟着神走。可是呢，犹大坚持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只用我们的传统的胜诉二分法分，我们会有很多事情。刚才你们听到梅生长老祷告中间，从国家到个人，大大小小的事情，请问他祷告的哪一件事情是圣事，哪一件事情是俗事呢？我们可以讲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情很难分出圣俗来。有的事情很轻俗，对不对？你去杀人呢、啊、不过有的人说我杀人是为基督杀人的、啊、那你要去卖淫，你要去赌博，那有人说我是为神去赌博哈，我曾经有这想法，我很想中 lottery， 我觉得我去为神中 lottery， 为教会挣一大笔钱了。很多事情其实很难分胜俗。那么请问关心穷人帮助穷人这件事情属于圣吗？属于俗呢？你说属于圣，好，我再请问你，其他宗教团体他们去帮助穷人是圣吗？是俗呢？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和其他宗教团体一起去帮助穷人呢？其他宗教团体帮助穷人的时候，我们是采取支持不参与，还是咒骂呢？弟兄姐妹们，用我们的观念去做圣俗二分法，我们会常常判断不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在圣灵里边，在每件事情上面问神，大事小事都问神，神啊，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我想我自己在这方面很差，我体会不到。我们教会有一些长辈们，他们告诉我，他们真的是大事小事都祷告，所以他们大事小事都会说，神，这件事情要不要我做。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就凭着信心往出做，做出来以后未必和自己的想法一样，但是那叫信心，那叫在恩典里，那不叫在判断。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当我们老去判别圣俗的时候，我们反而很可能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教会里边做了很多事工，最后耶稣讲说我不认识你，你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啊，我奉你的名救了很多人啊，我传福音很多人都因为我做的工作信了，耶稣说我就不认识你啊。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那耶稣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把他自己献上。为了他们的缘故，这句话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出现的时候，都是讲耶稣基督牺牲死亡。所以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分别为圣的代价是什么？是他自己必须把他自己完全摆上，完全顺服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要成圣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放下。在座我们最难放下的就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我们个人的观念，我们个人的想法。奉献金钱不难，为教会多干活不难，难的是按照神的心意，用神喜欢的方式，在每一件具体事情上面来做神要的工作。这个真的是难，要不然怎么要叫我们要一生我们才可以能够走到服侍神的这条路上呢？今天我的讲道要到这里结束了，因为我们等一会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我们要把我们在一位在我们教会里边从小长大的一位年轻人， 我们要安立他作为我们啊，安立为他为传道啊，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神学的训练啊。同时呢，他作为我们教会的长期的长宣的宣教士，要长期的派出去，他要一生来侍奉神。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以前，我再讲最后一个例子，很短一点点，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把自己献上为祭来分别为圣。什么叫耶稣讲的说为了他们？上个星期我们教会在前面的马路边发现有一辆白颜色的车停在了被罚款的位置上头，我们就赶快来问说这是谁的车，谁的谁的车，赶快把车挪走，要不然你会被罚款。我们问了一圈，最后你们发现是谁的车？是来粤语团粤语部讲道的梁牧师的车。梁牧师在这个教会讲道已经两年多了，梁牧师曾经想申请我们教会的粤语堂的牧师，因为其他各种原因我们教会没有接纳。梁牧师已经快七十的人了，梁牧师为了他们，他们是谁？就是在停车场找不着停车位的人，他不把车停在我们的停车场，他把车停在外边马路边，这叫为了他们献上自己为祭，明白吗？弟兄姐妹们，分别为圣在很小的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上的，我们都可以把自己摆上为祭。我们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要在一个接续的一个程序中间，我们要看见你怎么样在这个教会里边来挑选你自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你给我们的职分不一样，我们虽然可能未必像 Emily 这位年轻人一样，可以把一生放在远方宣教上边，离开美国舒适的环境，但是求你让我们在美国这个舒适环境里边，我们摆上自己，为了他们分别为圣，因为你是这样做的，我们是你的门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